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我是陈灵馨，非常的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。这是真道分解的课程，我要跟你们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雅各书。雅各书一共有108节，我要用21次，每一次30分钟仔细的查考，希望你天天的收听，不要错过。现在让我们一同的来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1章5-8节。有一个国王，非常的贤明，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，人民的生活安定，国家繁荣富强，百姓都爱戴他，拥护他。国王的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他就想到趁着自己还活着，把王位传给儿子。可是他有3个儿子，都有不同的优点，也有不同的缺点。到底要传给哪一个才是国家的福气呢？于是国王就叫了3个王子来，每人给他们一大批的金钱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各自拿这些钱到天下各处寻找你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，3年之后回来向我报告。于是3个王子就欢欢喜喜地出发了。3年很快了过去了，3个王子也一一按时回来了。国王就召集他们，国王对老大说，我的大儿子啊，你是我壮年时生的，你找到了什么最宝贵的东西带回来呢？老大身体强壮，意志坚定，为人呢勇猛，他说，报告父王，小儿心里面想，要治理国家必须要富国强兵，雄霸天下，所以我到世界各地去研究最新的战术，收买各种最厉害的武器，现在都带回来了。国王说，好，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国王又对2儿子说，我的2儿子啊，你是我中年时生的，你找到了什么最宝贵的东西带回来呢？老二英俊潇洒，为人斯文有礼，他说，报告父王，东征西讨，大动干戈，社会就会动荡不安，人民就会起来造反，以小儿之见，不如鼓励人民追求美善的生活，建立一个礼仪之邦，叫周围的列国都羡慕我们。所以啊，我往世界各地延聘了各种歌舞戏剧的人才，更找到了全世界最漂亮的美女，带回来做我的王后。国王说，好，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国王转过来对小儿子说，我的小儿子啊，你是我晚年生的，你找到了什么最宝贵的东西带回来呢？老三回答说，报告父王，我什么都没有带回来，我心里面想，我没有大哥的勇猛，也没有2哥的潇洒，我自认缺少智慧，真不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。我在国内巡游，看见百姓生活困苦，民不聊生，都是因为 缺少知识，遇到事情的时候缺少智慧去应付。所以嘛，我把你交给我的钱全部拿去办学校，让全国的人都受教育，这样人民的水平普遍提升，国家就有许多的人才帮助国王治理国家。国王说，好极了，我的小儿子，你不争权夺利，也不追求富贵享乐，只求百姓个个有知识有智慧，这是最智慧的选择，我就立你做皇帝，治理这个国家。弟兄姐妹，你缺少智慧吗？你想做个有智慧的人吗？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经文。
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
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抉择。有许多的时候，最有知识的人也会做最愚蠢的选择。可见智慧不只是知识，虽然知识可以帮助人有智慧，智慧教导我们运用知识去做准确的判断，做最好的决定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记载着，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。他们问耶稣说，纳税给该杀王帝可以不可以？如果耶稣说可以，他们就说耶稣出卖了犹太人；如果耶稣说不可以，他们就说耶稣背叛了罗马的帝王。可以也不行，不可以也不行，怎么办呢？耶稣叫他们拿一个银钱来，问他们说，银钱上的这像和这国号是谁的？法利赛人回答说，是该杀的。耶稣说，该杀的东西当归给该杀，神的东西当归给神。他们就抓不到耶稣的把柄，这就是耶稣的智慧。雅各提醒我们，我们常常缺少智慧，特别在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的时候，更需要智慧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们被人对付的时候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这就是智慧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、十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、十五节，这样跟我们说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， 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为义来受苦的时候，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，这就是智慧。可是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的里面，如果缺少智慧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。第一章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缺少智慧去应付百般的试炼，我们可以求，我们可以祷告。雅各告诉我们，神有丰富的恩典，他乐意施恩，对我们有益的事神必赐给我们，何况我们求的是智慧，他一定乐意的赐给我们。旧约列王记上第三章记载着，所罗门登位做王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没有求名，没有求利，也没有求尊荣。所罗门说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。圣经说，所罗门因为求智慧，就蒙主喜悦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祈求主，主就必赐给我们智慧，好应付一切的遭遇。其实主耶稣早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智慧去应付难处。主耶稣说，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然后耶稣继续地说，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主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忧虑说什么，到了时候圣灵会亲自的给我们智慧，叫我们知道怎样去应付。历世历代以来，许多基督徒都经历过圣灵赐的智慧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的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，到处抓拿犹太人。有一个基督徒的妇女名叫柯利，她把十几个犹太难民藏在家里，希特勒的军队接到情报，就到他家里来搜查，搜来搜去就是搜不出来，他们就用军刀逼着柯利的脖子，问他犹太人藏在哪里。柯利指着饭厅里面说，在饭桌下面。军兵把桌布拉开，下面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好放过了柯利。军兵走了以后，柯利把饭桌搬开，下面有一道活门，把活门打开，下面果然藏着十几个犹太的难民。原来柯利讲的是实话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叫柯利有智慧回答迫害他的人，也同时保守了难民的性命。你如果经历过圣灵奇妙的保守和引导，我鼓励你为主做见证，叫更多的人认识主，信靠主。
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怎么理解呢？在雅各书中， 有明确的教导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，由陈灵馨牧师为您讲解。
这是真道分解课程，我们在研读新约圣经雅各书，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在讲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，题目是凭信心求智慧。我们基督徒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，在百般的试炼的里面，主常与我们同在，赐我们智慧去应付困难的情况。如果你经历过百般的试炼，领受过主的恩典，我鼓励你写信来，把你的见证与我们来分享。你的见证一定会帮助许多的人更懂得信靠主。现在就让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五第六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第六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的里面，若是缺少智慧去应付，我们可以向神求，可是必须要凭信心求。信心是祷告必备的条件，没有信心，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。我们对信心要有七方面的认识。第一，信心是根据主的应许，我们凭着信心求就必得着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大，乃是因为主的应许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主耶稣曾经这样应许我们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他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主既然这样的应许了，我们就抓住主的应许来祷告，求他兑现他的应许。第二，我们有信心是因为主是信实可靠，我们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，神必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他不能失信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我们有信心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乃是因为神是信实可靠。第三，信心不凭眼见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已经看见的事不需要用信心，而且看得见的事物常常叫我们上胆，只有信心才能够超越环境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那边记载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门徒看见了就害怕，以为是鬼怪。彼得却对耶稣说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。 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竟然真的在水面上走。后来彼得看见周围的风浪，害怕起来，就沉下去了。彼得赶快大声的呼叫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主耶稣伸手把他拉上来，对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彼得本来用信心来跟随主，可是他什么时候看环境，什么时候就跌倒了。所以我们要用信心，不要凭眼见。第四，照着信心就会成全。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信心很小，得着的也就少。我们的信心大，得着的也会多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第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那边记载，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他的仆人生病很痛苦，百夫长就来见耶稣。耶稣说，好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可见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很大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可见我们的信心越大，主为我们成全的也越多。第五，求主加添信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信心不够，我们也可以求主加添信心。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，有一天有人带着一个被鬼附的孩子来见耶稣，求耶稣医治他，因为那个鬼很凶，常常捉弄那个孩子，把他摔倒在地，让他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耶稣对孩子的父亲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主耶稣就斥责那个鬼，叫他从孩子的身上出来，那个鬼就叫孩子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。可见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，可以求主加添，求主帮助。第六，信心可以互相激励。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，可是他设立教会在地上，要我们彼此相顾，过肢体的生活。我们若是信心软弱，可以彼此激励，互相扶持。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切切地盼望到罗马去探望他们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二节那边对罗马的信徒说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你的信心可以激励我的信心，我的信心也可以帮助你更有信心。我们这样彼此扶助，信心就一同的长进。第七，信心要坚持到底。信心常常受到考验，有的时候魔鬼叫我们胆怯，有的时候环境叫我们惧怕，有的时候亲友叫我们灰心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叫我们跌倒，我们就失去信心。亚伯兰在南地遭遇饥荒，就失去了信心，就下埃及去了。亚伯兰在埃及的时候又失去信心，就怕别人抢夺他的妻子，不敢告诉人家他们是夫妻，就叫撒来撒谎，说他们是兄妹。约伯受了许多的灾难，失去了信心，就咒诅自己的生日。 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这样说：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。信心有两个大敌人，第一个敌人就是怀疑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，第六到第七节：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魔鬼最喜欢我们怀疑神。神对亚当夏娃说：这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免得你们死。魔鬼却要夏娃怀疑神，说：神岂是真说？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魔鬼却要夏娃怀疑神，说：你们不一定死。我们对神要绝对的信靠，不要给魔鬼留一点点的地步。信心的第二个敌人就是心怀二意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：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心怀二意比怀疑更恶劣。心怀二意不只是怀疑神，心怀二意是在神以外另外依靠别的人，另外信靠别的神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到第三节责备哥林多的人说：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我们对主心怀恶意，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。所以我们要专一的来信靠主，坚定的来信靠主，全心的来信靠主，主就必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给我们智慧应付任何的问题。雅各书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这是真道分解课程，我们在研读雅各书，下一课我们要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请按时收听，不要错过，再会。
窒息的甘泉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，干渴的心灵。它是我们的疲累，灰心事。洗的干净